今天当我们走进这个教堂的时候，我首先感到我们的确需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啊。
当我今日走入呢个教堂嘅时候，我真系觉得我哋都要怀着一颗感谢嘅心。
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美丽的教堂，有这个温暖的阳光，而且为我们能够彼此在这里服侍，为我们能够拥有彼此而感恩。
为咗我哋唔单止为咗我哋有阳光有温暖嘅天气，系为咗我哋有彼此愿意服侍嘅心，我哋感恩。
我们昨天是教会清洁日啊，昨天有应该我大概看了一下，应该有至少有40-50位弟兄姊妹，这一个来这个美化教会打扫清洁。
寻日我哋系教会嘅清洁日，我哋所有起码都有40-50人嚟参加我哋嘅教会嘅清洁。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不是不这个这个实际上不光是美化教会，也不光是做清洁啊。
实际上咧，唔单单净系话清洁教会同埋做啊清洁。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欢声笑语，这一个有说有笑，大家很快乐。
其中咧，大家欢声笑语，有讲有笑，系好愉快嘅。
所以，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任务，实际上也是一个大家在一起这一个交通交流的很好的过程。
所以唔单止系一个任务，而且系大家一齐交通、一齐交流嘅机会。
所以呢，每次清洁日，我跟师母是都会参加的。
所以每一次清洁日咧，我同师母都会参加。
这个一次都没有路过，
一次都冇漏。
所以这个，但是呢，我们也为了一些没有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觉得也没有必要太往心里去哈。
但是为了没有来的弟兄姊妹都不要紧，都不要往心里去。
有的弟兄姊妹住得比较远，有的弟兄姊妹呢可能身体呢也不适合这一个做了一些工作。
有的弟兄姊妹住得比较远，有的身体也实在不适合做这些这么粗重的事。
还有的年纪比较大了，对吧？
有的年纪比较大。
实际上每个人都在，我相信都在不同的岗位上服侍上帝，也在服侍人。
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边都在服侍上帝、服侍人。
我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可能很少有人认为星期三的祷告会是在服侍人。
一个例子就礼拜三的祷告会，我哋觉得唔系喺度服侍人。
实际上祷告会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每这些弟兄姊妹长期每个星期都在祷告会上为教会的事工，也为教会有需要的、病痛的、困难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那里守望祷告。
其实我哋每一次嘅祷告会都为我哋教会的事工，为我们有病痛的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守望祷告。
所以这也是在服侍弟兄姊妹，
这也都是在服侍弟兄姊妹。
所以服侍是一个全方位的，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是里面的外面的，是天上的还有这一个地上的都有的。
所有的服侍都是有入边的出边的看到的看不到的，天上的地下的都有。
所以不要看简单的看一个形式，
所以不要简单地看一个形式。
好，那今天这个我们这个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呢？我们讲到的题目是拿伯的葡萄园。
那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是叫拿伯的葡萄园。
这一个故事讲了一个苦难的故事，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这个故事是讲一个很苦难的同埋一个好唔公平嘅故事。
最近我真的是听到了很多弟兄姊妹给我分享，在他生命中遇到很不公平的事情。
最近咧，我听到好多弟兄姊妹都同我分享喺生命中有好多唔公平嘅事情。
所以，我们圣经谈到要行公义、好怜悯，公义也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
所以我们一路在讲行公义好怜悯，所以圣经里面公义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那我们如何在上帝的话语中看到，我们如何看到今天这个世界的问题，也如何看到确信上帝的公义呢？
那我们怎样在我们 而家發生嘅事情，同埋睇到我哋上帝個確信嘅應許。
如果上帝，我們如果看不到上帝的公義，我們一定會上膽。
如果我哋睇唔到上帝嘅公義，我哋所以一定會上膽。
就像那個我們知道八十年代有一個著名詩人叫什麼北島，他說了一句話，說這個叫什麼？這高尚是這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有一個八十年代一個。人啊叫咩名？
叫做北斗。北斗。
北斗，可唔可以重新講過一句話？我要一字一句字講。
這個，如果這個世界就是以這種形式來結束的話，我相信沒有人啊有勇氣、有信心來行公義。
所以，不好意思啊，對不起，但是牧師剛才你講那句話我沒有翻譯出來，你們能不能重新再講一遍？那个北斗在说那个话。
那个北斗没有过去算了啊。北斗比你们那个不是神的话没关系。那一个我就是说如果上帝的公义，这个他没有上帝的公义的话，没有人可以真正的有勇气行公义的。
如果没有上帝的公义呢，我们没有勇气会行上帝的公义。
好了，我们今天把这段经文简单的先来读一读，那大家可能再熟悉一下。
我们先简单读一下经文，我们熟悉一下。
那我先读上面一节，大家读下面一节。
我先读第一节，下边大家读下边节。
这是以后又有一事，耶斯利人拿伯在耶斯利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哈亚哈的宫。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的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王后耶洗别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信上写着说，你们当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就得了耶洗别的信，就照信而行。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当作众民做见证，诬告他说：“拿伯诽谤神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这是一个简单而又这个罪恶的故事。
这是一个简单但是而且是一个很罪恶的故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现实中的确存在着很多很多的罪恶和不公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现实中真的存在很多很多很罪恶很不公平的事情。
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来，我们再看一看，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中，究竟各种人等他们做了什么？
究竟在这个不公平的事情中，各等人是做了些什么？
一人拿伯的这个冤案，实际上有三种人是联手造成的。
一人拿伯。这个冤案是有三种人在这里联手制造。
亚哈王和王后耶洗别可以说是这一个罪恶的发起者。
亚哈王和耶洗别和
这一个我们看到亚哈王，他从整个圣经来看，他是一个贪图享乐、胸无大志、不顾公义、邻里昏聩的君王。
亚哈王是一个贪图享乐、胸无大志、不顾公义、邻里昏聩的人。
这个故事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亚哈就是始作俑者。
这个故事呢，亚哈呢就是一个始搞的人。
这里说，这是以后又有一世，这个耶利士人拿伯在耶利斯有一个葡萄园，靠近亚玛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啊。
这个拿伯呢有一个在耶斯列呢有一个葡萄园，是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殿。
这个亚哈王呢，就有一天对亚伯说啊，拿伯说啊，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啊，因为你这个园靠近我的宫，那我可以把更好的葡萄园给你换
啊。亚哈王呢，就有一日呢对拿伯讲，你将你的葡萄园呢就俾我嚟做菜园，因为呢系俾个靠近我嘅宫殿，咁我就将更加好嘅葡萄园呢就换俾你。
所以这个亚哈王好像对这一个菜园子啊很感兴趣啊，
好似呢亚哈王咧对呢个菜园子咧就比较有兴趣。
这一个做王的，你看他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个地方哈、啊，这个叫耶斯利，这个宫王宫啊，并不是真正的王宫，是他的行宫啊，行宫。
这个耶斯利咧，其实唔系真正嘅王宫，系佢嘅行宫嚟嘅。
他就在他的行宫里面看到自己的行宫还不够啊，好像在那里看来看去。有一天啊，我看到隔壁的一个拿伯的这一个葡萄园啊，这一个他就想把他的行宫变大。他不是说做什么事情，而是要在他的行宫旁边要开一个菜园。
其实咧，佢又睇下见觉得佢嘅行宫唔够大，咁佢又睇中咗隔篱嗰个葡萄园。其实佢系想将佢嘅行宫扩大。
做国王的不去关心国家大事，
做国王的不会关心国家大事。
做国王的不去带兵打仗，
做国王的不会带兵打仗。
这个心思都在这个他是好像是无所事事，胸无大志，成天在想着我的花园是不是应该更大一点啊，在想这些事儿啊。
佢做國王嘅，佢成日都心思思唔做正事，淨係諗住佢個將佢嘅行宮擴大，唔會打仗，唔會諗其他嘅事情。
然後呢，這個人呢，他倒是還沒有他那個王后那麼罪惡，他只是想到，哎呀，我跟你換行不行啊？
佢都未有佢王后咁罪惡，佢係想去換一換。
他跟拿伯提出來要換，
佢叫拿伯係要換。
他還沒有說明搶。
他就没说明抢。
今天的人可能这个，尤其是有权势的，跟你抢，跟你换什么换？我说要就要了，对不对？
今天的人呢，就根本就没想到，有权贵的人呢，根本就没话想到要同你换，直接我要攞就系要攞。
他说把更好的，我把更好的原则跟你换。
我将更加好的原则同你换。
如果呢你不要换呢，那行，我按照价值要，你如果要钱的话，我就按照价值啊给你。
咁如果你唔換都得，咁如果你要錢咧，我可以將按照價值嚟俾你。
這一個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說按照他指的價值哈，不是低價哈 ，the price it is worth， 按照當給的價給你。
佢講嘅原文咧係講明係按照應得嘅價錢嚟俾嘅，係按照價值嚟俾。
所以這個王不算太壞的。
这个王不算太坏，
但是拿伯说了一句话啊，应该让有良知的，让这一个敬畏神的人应该震撼的，但是亚哈没有震撼。
拿伯咧讲了一句话，佢应该要令到震撼的人，冇震撼到，冇敬畏耶和华。
这一个亚哈说什么呢？他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
咁呢拿伯點講咧？佢話：我敬畏耶和華，我萬不敢將我先人留落嚟嘅產業俾你。
在這個摩西律法寫得很清楚，說不能夠將自己的這個先輩留下的產業賣給別人。
摩西嘅律法咧，好清楚咁講，係唔可以將自己嘅產業賣俾人哋。
所以 这个拿伯不卖，不是因为经济原因，他个人的爱好的原因，我舍不得啊，而是说我敬畏神，我不能够做神不让我做的事情。
这个拿伯呢，他不是说他因为经济的原因或者其他原因不肯卖，而是他因为是敬畏耶和华，不可以将产业卖。
但是这个亚哈王他没有任何的震动，
但这个亚哈王没有任何的震动，
他就只是因为呀，他不给我换，我不得不到这个东西，我很不高兴，他闷闷不乐的就回到宫里去躺平了，躺在床上也不想见人，脸朝内就不想见人，也不吃饭，就像小孩一样啊。
那个亚哈王呢，就因为得不到那个买不到，得不到那个葡萄园呢，他就好像小孩子一样，他闷闷不乐就回去宫殿睡在床上，又不吃饭。
所以这个看出，从这个话看得很清楚，亚哈王他真的是一个胸无大志的，而且甚至是在这个属灵上昏聩的，甚至有一点幼稚的啊，很幼稚的一个人。
所以呢度睇到咧，呢个亚哈王咧，其实真系好似胸无大志，而且灵命又好昏暗，而且系好幼稚嘅人。
得不到别人的葡萄园，连饭
都人家的葡萄园
连饭都不想吃了，
连饭都不吃。
所以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后来呢，这个我们看到后来他的皇后啊，给他出了一计，后来设计就把这个园拿到了。
后来皇后呢，同佢设计谋，将帮佢将呢个葡萄园拎咗落嚟。
所以葡萄这个宴席别人，后来就是听到这个亚伯被打死以后，就对亚哈王说啊，那个不肯卖你这个葡萄园的亚伯现在已经死了，你下去可以得他的原子了。
耶洗别呢就听到拿伯被石头打死之后呢，他就对亚哈讲啊，那个拿伯已经他不肯卖给你的葡萄园呢，他已经死了，那么你可以去拿这个葡萄园了。
这个亚哈王这里圣经说，他 听到亚伯死了以后，他就只有一个动作，马上就床上起来了啊，就下去就要得他的一个葡萄园。
他那个亚哈王呢，一听到这样呢，他就有一个特别的动作，就起身了，他就要马上要去得到这个葡萄园。
所以亚哈王根本不 care， 说他根本不 care 拿伯是怎么死的，你是怎么拿到这个园子的，他没有任何兴趣，他唯一的就是说啊，好的死了啊，这个叫什么？这一个男主排除了，那下去我就要拿他的缘了啊。
所以呢，亚哈王呢就根本都冇留意话人哋呢个人点样死咗，佢又都冇去顾念乜嘢。总之佢觉得呢个人死咗啦，咁佢就要去攞佢嘅缘啦。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亚哈王是贪图享乐，胸无大志。不顾公义，心邻里昏聩。
所以呢度睇到亚哈王系一个贪图享乐、胸无大志、唔顾公义同埋邻里好昏暗嘅。
当然有个更大的这个冤案制造者，实际上应该是王后耶洗别。
所以后边更大嘅冤案，后边个王后耶洗别先至系最大嘅。
耶洗别。把它总结一下，它就是一个玩弄权术、阴险狡诈、践踏公义、亵渎上帝的人。
这个总结一下耶洗别这个王后呢，就是煽动权术、阴险诡诈、践踏公义，同埋。
所以这个王后看到这个亚哈王闷闷不乐，就问他为什么，然后他知道以后，他就跟亚哈王如此出了一个计哈。
他听了之后呢，他就对亚哈王出了这样的计谋。
所以你看，他就跟那些王后，这个王后就对这个亚哈说，你现在是以治理以色列的，不是吗？这第一句话什么意思？
大家看看这里第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的，不是吗？
直接翻译我就说，你现在是在以色列掌权的。
直接翻译就是你现在在以色列是掌权的。
你有权利，你难道如此被动吗？就这意思。
你有权力，但你就如此咁被动吗？就咁样意思。
当然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像今天有些政权明文的抢，但他而且还要做的，他非常的这个不仅仅是玩弄权术，而且还很诡诈。
啊，佢唔好似而家啲人咁，净系用权贵啊名抢，但系咧佢仲用计谋阴险。
啊，老公你老公啊，你没事啊，我这事情包在我身上啊，他就后来就一系列背着雅哈的操作啊。
所以他就说不紧要，我在你后面呢操作一切。
他怎么操作呢？他就这个以亚哈王的王的名给这一些长民这个城里面的长老啊贵族写信啊，然后信呢用王的印封上，表明这是来自于王的命令。
他怎样做呢？他就是以王的 名义给城里面的权贵来写信，就是送给城里面住的权贵，封上王的印。
然后信上给他们说什么呢？
信上面讲什么呢？
你们长老贵族你们现在向大众宣告禁食会，禁食了要啊！
现在你要向众人宣告去禁食，
让拿伯坐在这一个禁食开会的时候啊，禁食会你就坐在这个高位上，坐在首位啊，
叫拿伯呢坐在高位上边。
然后呢叫两个匪徒，这里的匪徒是那一些混混的意思啊，我们今天话就是混混啊，
就
两个混混收买两个混混，就坐在拿伯的对面，就控告他。
之后呢就收买两个小混混，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
这就控告他什么呢？说拿伯了，他公开的这个诽谤上帝，也诽谤国王。
他讲乜嘢见证证就话拿伯咧，佢诽谤神同埋王。
这个按照摩西的律法啊，诽谤上帝、诽谤君王都是死罪。
按照摩西的律法咧，系诽谤君王同埋神都是死罪。
所以拿两个人来控告一下，就，而且按照摩西的律法，要控告一个人，两个见证人就可以了。
所以按照摩西的律法咧，要诽谤。要控告一个人，两个人就够了。
然后呢，控告完以后，就马上就拉出去，把他打死。
控告完之后呢，就即刻拉咗出去，就打死了。
从这个操作，我们看到。
从呢个操作，我睇到。
所以看到这个王后耶洗别是非常会这个弄权术的。
我睇到呢王后耶洗别非常之善弄权术。
他这里用了政治权术和宗教权术啊，双管齐下。
他用政治权术同埋宗教嘅权术双管齐下。
他写信不是给一般的人写信啊，他是给这一个贵当地的贵族和长老这两种人。
佢对当地嘅贵长老同埋贵族嚟写信。
贵族就当然是指有权势的、有钱的，对吧？这种人比较有影响力，
贵族是比较有影响力、有钱的、有势的。
那他们去召开一个会议，那人肯一般的来说就不会青红皂白，肯定都来了。
他们去召开会议，其他人一般都不理青红皂白，他就都会来了。
这有钱有势人说话，一般来说人都会比较重视，对吧？
一般的人都会比较重视有权有贵的人。
长老是宗教领袖，
长老是宗教的领袖。
宗教领袖一说话，那一般的也会跟着跑。
宗教领袖一讲话，一般的人都会跟着走的。
所以这一个叫什么？这一个王后耶洗别，他是用政治和宗教的权术来操作这些事情。
所以王后来耶洗别是用宗教同埋呢一啲嘅模式一齐嚟操纵。
而且他知道。这个王后耶洗别是一个外邦来的王后。
这个王后耶洗别是外邦的王后。
他不信耶和华的。
他不信耶和华。
但是他却知道神的律法。
但是他知道神的律法。
魔鬼撒旦也知道神的律法。
魔鬼撒旦都知道神的律法。
问题是他不服从神的律法。
但是他不服从神的律法。
而且往往是用借用神的律法干破坏神的事情，
而 且是借用神的律法来做和破坏神的律法。
所以你看他找两个见证人，他知道要见证人，
他知道要找两个见证人，
他也知道这一个诽谤神是死罪，
他也知道诽谤人是死罪。
这里看到一个极大的讽刺，
这里看到一个很大的讽刺，
这一个真正的用神的律法来干坏事的真正亵渎神的人，却控告真正敬畏神的人亵渎神，看到了吗？
所以这里呢是真正要用神的律法来控告人，要来亵渎神的，竟然是用一样的办法。
再说一遍啊，真正亵渎神的人，
真正亵渎神的人，
却在控告那敬畏神的人，亵渎神，
控告敬畏神的人来亵渎神。
这是今天很多时候发生的事情，
这是今天很多时候发生的事情。
所以耶洗别的罪是非常大的，
所以耶洗别的罪是非常大。
我们等会儿看看神对他的审判是什么。
我等会看看神对他的审判是怎样。
所以这两个人啊，王后和王这个国王是这一个冤案的制造者。
这个王后是冤案的制造者。
第二种人，长老贵族他们也参与其中，他们属于同流合污、助纣为虐的人。
第二種人就是長老和權貴，他們是同流合污、助紣為虐。
你看這一個這個長老貴族得到了耶洗別的信以後，沒有任何的思考，就照信而行。
大家看看這裡，這些長老貴族就接到信之後，他們就接到耶洗別的信之後就照信而行。
為什麼？
沒有任何的疑問。
為什麼？
為什麼呢？
他们知道耶洗别做了很多事情，耶洗别就是当时的慈禧太后，是掌权的。
哦，他们知道耶洗别就是当时的掌权者，好像当时的慈禧太后这样。
所以这个掌权的人他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所以掌权的人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这个这种人得罪了，那我还有好果子吃吗？
那这种人我得罪了，我还有好果子吃吗？
所以这些人他们考虑的也许就是自己的既得利益，
他们这些人只是考虑到自己既得的利益，
他们根本不考虑任何的公义和公平，
他根本不考虑任何的公平和公义，
或者就是想太平无事就行了，
或者只是考虑到可以太平无事就好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所以他们就这个拿到以后马上就照信而行，而且宣告禁食。
所以他拿到信之后就照信而行，而且宣告禁食。
长老也是读圣，天天读圣经的人，
长老也都是日日读圣经的人，
他们却知道却用宣告禁食的机会，用做属灵的名，做属灵事情的名义干这一种罪恶的勾当。
他们就是宣告禁食，用这些属灵的事情来做这些坏事情，罪恶的事。
所以他们也必将得到上帝的审判，
所以他们必将得到上帝的审判。
你看他们很清楚，最后把这个约伯拿，不是约伯，约伯跟拿伯差不多的，都是冤屈的人，好像
他们将拿伯不是约伯，约伯都是冤案的
拿伯，这个被打死以后，这些长老，你看，他们都不送信给国王，都送信给耶洗别，因为那个信是以国王的信写的。
哦，所以拿伯被打死之后咧，佢哋系去报告耶洗别，都唔系话去报告国王，因为但系个信系国王发出嚟嘅。
所以这个信虽然是王的信写的，他们都很清楚，在背后一定是耶洗别在掌控。
哦，他们知道这个信是王写出来的，但他们都知道所有这些事情是耶洗别在掌控，
所以后来他们是打发人去报告耶洗别，而不是亚哈王，
所以他就最后是打发人去见报告耶洗别，不是去报告王。
所以这些长老贵族也是邻里昏聩，但是在政治方面政治正确，这是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呢啲長老貴族咧，雖然係靈入邊好陰好暗，但係咧佢係政治正確。
他們來這裡什麼都想到了。
佢乜都諗到啦。
就是沒有想到上帝該如何評判。
佢就係冇諗到上帝會如何嚟審判。
我們很多時候做事情是不是什麼都想到了，而沒有想到上帝如何評判呢？
我哋好多時候都係咁樣，乜都諗到啦，就係冇諗到上帝會如何審判。
所以這是第二種人。
所以呢度話第二種人。
第三種人。
第三種人呢？
眾人百姓。
係眾人百姓。
無知無義，盲從罪惡。
無知無義，盲從罪惡。
你看這一種簡單的操作，居然你看這一個就這兩個匪徒這種。这种人一控告以后，众人马上就把这个拿伯拉起来，扔到城外，就用石头打死。
睇呢度咧，净系因为两个匪徒咁样见证，咁样众人就拉咗拿伯出去城外，用石头打死啦。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一时之间马上就想到，耶稣基督变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一样的。
所以我读到呢度咧，我即刻就谂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都系一样嘅情形。
明摆着，一个是耶稣也没有做什么真正坏事，耶稣；另外一个是巴拉巴一个匪徒，居然众人同声喊着说：我们要巴拉巴，为什么？
明显系一个系冇乜罪嘅耶稣基督，另外一个系罪恶嘅巴拉巴，但系点解众人都系喺度一齐嗌我哋要？
众人很清楚，
众人都好清楚，
这事情是这一些什么文士、祭司长他们来操作的，这他们看得很清楚
啊。呢啲众人都知道，呢啲全部都系文士，呢啲人喺度操作紧。
所以这种无知、
所以呢种
无义、盲目，这一个随从罪恶，所以他们后来也受到神的审判。
所以呢种盲目。盲从罪恶，他们后来都是受到审判。
今天这个世界是一样的，
今天这个世界是一样的。
像今天很多事情的造成，往往很多不公平的事情造成，不是一两个坏人造成的。
所以今天很多不公平的事情都是因为一两个坏人造成，
都是有这种三种人，往往这种有意无意的联手造成的，
連埋係都係呢一種，好似第三種人有意無意咁樣造成嘅，唔單止淨係嗰一兩個人。
有罪惡的製造者，對吧？罪惡的製造者。
有罪惡嘅製造者。
有這個同流合污的人。
有同流合污嘅人。
也有無知盲從的人。
亦都有無知盲從嘅人。
所以今天就是這樣世界。
所以今日就係咁樣嘅世界。
我听到不止一次听到这样一个报道，
我唔单止听到一次或者两次咁样嘅报道，
不是故事而是报道，
唔系故事系报道。
所以有一群小坏孩子，经常欺负一个老实的小孩。
一班坏细路咧，经常都欺负一个好老实嘅细路仔。
那小孩咧，被欺负小孩咧，就一直就忍住。
嗰个被欺负嘅细路仔咧，一路咁忍住。
有一天，这个小孩。终于不想忍了。
有一天，这个小孩终于不想忍了。
然后呢，他凭着用天大的勇气，就一个人以一当十，把所有的小孩都给打败了。
将以好惊天的勇气呢，一个人将嗰十几个小孩都打败了。
这应该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对吧？
应该大快人心的好事。
但是却蹊跷的一幕，这个所发生的下面的事情非常的有意思啊。你看那个后来这被打的这几个小孩坏孩子的这个家长马上就来找这一个自卫反击的小孩的家长啊。
结果呢后边呢就好蹊跷，就是被打嗰几个细路的家长呢，你即刻来找打人嗰个细路的家长。
哎呦，你家小孩怎么这么坏呀，把我们家的孩子打了，怎么回事啊？你要管你的孩子，好好的管你的孩子啊。
他说你为什么你的细路这么坏，打了我们的细路，为什么你不好好管教你的细路？
你看他的孩子成天打别人，他像当没事一样，他今天一次他的孩子这个干坏事被别人反击了，他就说哎呀，我的孩子被打了。
好似呢啲細路嘅父嘅家長啦，平時都係打人嘅，但係呢一次佢俾人打啦，咁佢就會出嚟吵啦。
事實上，他的孩子早就應該被反擊了，對吧？
事實上咧，佢自己嘅細路早就應該被反擊啦。
所以弟兄姊妹，真的今天這個時代也是一個非常的不公的時代。
所以弟兄姊妹，現今嘅世代係都係一個好非常之不公嘅世代。
時間關係，快一點啊！我们要看看那上帝究竟如何看待这个事情。
我睇下上帝究竟如何嚟看待呢个事情。
亚哈王听说拿伯被打，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去拿他的一个，去下去就拿他的一个葡萄园了啊。
那亚哈王咧就唔理三七二十一，佢总之佢就话拿伯死咗啦，咁佢就要落去攞佢个葡萄园。
上帝呢，这个时候就差派先知以利亚，就去见。这个亚哈王，
上帝就派他的先知以利亚去见这个亚哈王。
十八节，神就跟这个亚哈王说，你现在不是亚哈王啊，跟以利亚说，你现在要去见这个亚哈王，亚哈王现在正在那个葡萄园里面，要拿伯的葡萄园。
哦，十八节这里讲呢，就是神对叫以利亚去讲，你而家去到撒玛利亚，你亚哈王嗰度，佢而家去到拿伯嘅葡萄园，佢而家正在要去嗰个园入边，要去攞个月。
这个，然后呢，然后这个亚这个，所以亚哈王在园里的时候呢，就以利亚碰到以利亚，就相当于是抓了一个现行啊。
亚哈王喺园入边咧，就碰到以利亚。正好似咧，就好似捉咗个现成，
就捉贼捉双一样啊！所以这个亚哈王
刚刚捉到个正，
捉什么捉贼捉赃是吧？
所
以亚哈王正在那园里面要拿的时候去了，让他以后逃不掉，别推啊！这不是你以后别推说是别人干的，现在你救下来了，怎么样？所以抓了一个现行啊！
佢捉咗一个现行，就系话你而家要正系喺度要去攞人哋嘅园啦，我正系呢个时候嚟捉你现行。
然后呢，这个叫什么？这以利亚就跟神就叫以利亚这样说啊，以利亚就跟他这样说，说你杀了人还要得他的产业吗？
神咁样讲，佢话你杀咗人，你仲要得佢嘅产业吗？
我告诉你，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野鼻在何处舔你的血。
耶和华咁讲，佢话狗喺边度舔拿伯嘅血，咁佢必然都会喺边度舔你嘅血。
然后亚哈王对以利亚说一句话：我的仇敌啊，你找到我吗？
咁亚哈王咧就对以利亚讲：我仇敌啊，你揾到我了咩？
他说：我的冤家，我的对头，我的仇敌。他把先知当成他的仇敌。
佢将先知当咗佢嘅仇敌，我嘅仇敌。
当成他的，当成他的对头。
将先知当成佢嘅对头。
为什么？
点解咧？
为什么？
点解？
可能以这个以利亚先知往往常常责备罪恶，
因为这个以利亚常常都责备罪恶，
所以亚哈王看他就是个冤家对头，
所以亚哈王见他
就是冤家对 头，你怎么又找到我了？
冤家对头，你怎么又找到我？
你看这王他不敬畏神，
这个王不敬畏神，
把神的先知当作心里的仇敌，
将神的先知当作是心里面的仇敌。
然后这个以利亚就回答说：我是的，我找到你了，一大早哪里都能找到你。就是、
以利亚，我找到你了，去到哪我都找到你。
你以为你跑得了吗？
你以为你走得了吗？
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两点。第一个。
第一个。
你这是干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你做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第二点。
第二点。
你卖了你自己。
你卖了自己。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卖了自己什么？
卖咗自己系咩意思？
你出卖了自己的良心。
你出卖咗自己嘅良心。
你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你出卖咗自己嘅灵魂。
你出卖了自己的责任。
你出卖咗自己嘅责任。
虽然你没有亲手，你没有亲手杀人，但是你纵容你的王后，你视而不见，你根本不 care 公义，你让这个悲剧在你眼皮子下发生，你同样有同样的责任。
你虽然没有亲自去做，你虽然都没有自己亲手去操作你一切，但你纵容你的王后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都有罪。
这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说的。
圣经有话说，
圣经有话说，
当我们看到别人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人家犯罪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指出来，
如果我们不指出来，
我们就与他的罪有份。
我们就会与
他的罪有份。圣经有这样的话，
圣经有这句话，
如果我们指出来，他不，
指出来，
他不听的话，
如果他不听的话，
那么我们与他的罪无份，
我们与他的罪无份。
所以亚哈王这是明显的，他就是与耶洗别杀人的罪有份。
所以那亚哈王就很明显就以王后耶洗别杀人的罪是有份。
所以你看这些神后来什么也说，我必是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
所以这里讲到我必是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
凡属你的男丁，你家里面的，不管是奴隶、不做奴隶的、自由的等等，都要像这一个不敬畏神的另外这个耶罗伯安的家庭一样，后来被灭亡的，都要这样子的。
所以你凡你屋企嘅男丁，无论系困住嘅自由嘅，都会喺以色列中剪除，好似拿伯个仔一样。
你看后来呢，亚哈听到这个事以后，做了一件事情。
呢度咧，亚哈王做一件事情。
他撕裂衣裳。
佢撕裂衣服。
禁食。
禁食。
身穿麻衣。
身着麻衣。
睡觉也穿着麻布，
睡觉都穿着麻布，
在街上缓缓而行，
并且在街上缓缓而行。
后来神就给以利亚说，亚哈王在我面前自卑，你看见了吗？
后来神就对以利亚说，亚哈王在我面前自卑，你看到没有？
因他在我面前自卑，
因他在我面前自卑。
他还活着的时候呢，这些事情不会让他看见，不会降这个祸。
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在世的时候，这些祸不会被他看到，我不降这个祸。
但他当他是儿子的时候，他死了，他是儿子的时候，这个祸必降在他家里。
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的时候，我这个祸就必降于他的家。
我们到这里，我们觉得是不是上帝的刑罚太重了？
我哋有冇觉得上系唔系上帝嘅刑罚太重？
这亚哈王都悔改了，为什么就不免了算了呢？
呢亚哈王已经悔改啦，点解唔会免咗佢嘅罪就算咗算呢？
首先我要问，亚哈是不是真正的悔改？
首先我要问亚哈系咪以真正嘅悔改？
即使是真正的悔改，
即使是真正的悔改，
这个东西啊，这个刑罚是不是能够，是不是应该完全废掉？
系咪佢嘅刑罚系咪要可以完全废掉？
如果杀人不用偿命，
如果杀人唔使偿命，
拿伯他的家人，拿伯的生命，谁替他伸冤？
咁拿伯嘅生命，边个为佢伸冤？佢嘅家人。会怎样？
大卫是真正悔改的。
大卫是真正悔改的人。
大卫肯定 是真正悔改，对吧？
大卫是真正悔改，是不是？
但是大卫在地上的刑罚，神都没有完全除掉。
但是大卫在地上的刑罚，神都没有完全除去。
刚才讲过。
头先讲过。
我们说别人很简单。
我哋讲人哋好简单。
如果拿伯是我们家的人。
如果拿伯是我们家的人，
我们难道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说，哦，这个人已经认罪了，已经道歉了，那就没事了。
那我们会不会轻而易举地说，这个人认错了，悔改了，那我们就会。
我们尚且不能够认为这样不公平。
我们尚且认为这样不公平。
上帝难道应该做不公平的事吗？
上帝 难道应该做不公平的事吗？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亚哈王后来的行为表明。
亚哈王后来的行为表明。
你看后面的第二十二章。
看后面二十二章。
他仍然在 让以色列人跟他一起拜假神。
他仍然让以色列人跟他一起拜假神。
所以他的悔改，我们不想说是完全不真诚的，但至少是非常表面，是不彻底的。
所以我们不可以说他没有悔改，但他是非常好表面的。
所以有着很多解经家说，他这个悔改是更多的听到这些审判要来临，他害怕这个审判的结果。
所以很多解经家说，他见到有审判的来临，他是害怕，所以他去悔改，
而不是真正看到自己没有按照上帝的公义行事，
而不是真正看到自己没有按照上帝的公义来做。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上帝做事情永远是有道理的，
上帝做事情永远都是有道理的。
Yeah, 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对耶洗别的审判，
对耶洗别的审判。
亚哈王不管怎么样啊，
亚哈王
你看，只是说这个狗在何处舔他的舔叫。舔亚伯的血，就要在何处舔你的血。
狗在哪里舔拿伯的血，就在哪里舔你的血。
这叫一个，我们今天的话说叫现实报一样的感觉。
这个所讲就是现实报。
但耶洗别的那不一样的。
但耶洗别的不一样。
狗在耶斯利的外国城外必吃耶洗别的肉。
这个讲狗在耶斯利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
这个什么意思？
你有什么意思呢？
言外之意，不光是舔血，是他的肉，他的这个肉都不要狗被狗吃掉，
他的肉要被狗吃了。
这就是说他死无完尸。
你讲系死无完尸，
那连尸体
死无全尸，
连尸体都不能完整，
连尸体都不完整，
没有尸体，
冇尸体。
所以因为这个人太坏了，
因为他太坏，
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啊，神是公义的。
所以神是公义。
当异人拿伯被杀的时候，
当异人拿伯被杀的时候，
很多异人都在哭泣，
很多异人都在哭泣。
上帝的公义在哪里？
上帝的公义在哪里？
上帝的公义虽然来迟，但必临到。
上帝的公义虽然来迟，但必会临到。
所以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
不是说不报，而是时候未到。
然后那些随从呢？那些跟着
之后呢，就呢啲
随从那些跟着这一个就不分青红皂白，就把这个
罗分青红皂白。
稍微慢一点啊，慢一点。这个拿伯呢就拉出去啊，就不是拿伯，你看我这样都糊涂了。你看这样，那随从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拿伯拉出去的人，后来这些人也不受到审判。
所以呢，随从不分青红皂白，咁拉出去，咁佢哋都会受到审判。
所以这个。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所以这个故事讲我听。
那我们今天上帝的儿女，
我今日上帝的儿女，
该如何面对公义的问题？
咁应该要如何面对公义的问题？
敬畏神，
敬畏神，
行公义，
行公义。
第一个要相信神的公义。
第一个系相信神嘅公义。
传道书说，因为断定罪名，不马上施行审判，所以呀、啊，世人满心作恶。
传道书话，因为断明罪名，唔立即施刑，所以世人满心作恶。
因为看到常常善没善报，恶没恶报。
因为成日睇到善冇善报，恶有恶报。
好像看不到神的公义啊！
好似睇唔到神嘅公义。
所以不知不觉，
所以不知不觉咧，
就跟别人一样，
就好似同人哋一样，
也常常做一些不公义的事情，
亦都常常做一啲唔公义嘅事情。
没事的。
乜都冇事。
基督徒还往往心里面安慰一下。
基督徒会心入边安慰一下。
我做错了，我就跟神祷告一下。
我做错咗，我同神祷告一下。
神啊，我可能这件事情做得不太好。
我呢件事同、
啊、然后呢
做得唔好。
啊，你赦免我。
然后咧，你赦免我。
你审判不要临到我。
审判唔好临到我。
常常这样子就没事儿。
常常咁样咧，就以为冇事啦。
你看，所以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
所以呢度讲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反而会享长久嘅年日。
但是呢，神这个传道者，他说，但是我知道敬畏神的最后必终究必 得福乐。
但传道先呢讲，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嘅，就喺佢面前敬畏嘅人，必终
拿伯虽然蒙冤去世了，
拿伯虽然蒙冤去世，
但是终究必得福乐。
但终究必得福乐。
为什么？
点解咧？
拿伯也是敬畏神的，
因为拿伯系敬畏
神。敬畏神的终究必得福乐。
敬畏神嘅终究终究都必得福乐。
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后。
终究是讲好久好耐好耐之后，
还有很多很多的悲剧发生，
仲有好多好多嘅悲剧会发生。
但是终究，这次在永恒里面，拿伯一定会得到上帝真正的福乐。
所以咧，拿伯可能会终久或者好长时间，但系因为佢敬畏神，所以拿伯会喺神面前，佢会必得福乐。
但是那个恶人再长再长的日子，但是最后却不得长久的年日。
所以恶人他不会得到长久的年日，也都得不到福乐，
绝对没有永恒，
绝对没有永恒。
所以我们相信上帝的公义，
所以我们相信上帝的公义。
所以诗篇三十七篇，
诗篇三十七篇，
还有这一个诗篇七十三篇，
同埋诗篇七十三，
三十七、七十三，
三十七、七十三。
如果你心里面哪一天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你心里难过，你就反复读这两篇诗篇。
如果你边日遇到唔公平嘅事嘅心入边难过咧，你就会反复去读呢两篇三十七章同七十三。
我常常读三篇这两篇诗篇的。
我经常都读呢两个诗篇。
因为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事情。
因为每个人都会遇到好多嘅事情。
他说：你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你唔好为作恶嘅心怀不平。
也不要行那些行不义的生出计。
亦都唔好向嗰啲行不义嘅生出毒。
因为他就是如草快被割下，如又如青菜快要。
因为他们好像草很快就会割低，亦又好像青菜快要干枯。
我常常看到那些草长得那么的茂盛，
成日睇佢啲草长，
那些菜长得如此的美丽啊！
啲草生得咁靓，
这所道啊，应该是说菜长得茂盛，而草长得美丽，对吧？应该这样子说。
草长得美丽，啲菜长得好。
但是很快很快都要被割下，
但很快都会被割下来。
所以我们神的儿女再难再难再委屈，也要以神的信实为粮。
所以我们人神的儿女再难再委屈，我们都要以他的信实为粮。
所以简单话说，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
所以简单来说，不是不报，但是时候未到。
第二个呢，你要忍耐等候，
要忍耐等候。
那有时候很真的，你可能很久很久都看不到神的公义。
有时真的你好耐好耐都睇唔到神嘅公义。
所以他说：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所以佢话：你当将你嘅事交托耶和华，
并倚靠他，
并倚靠佢，
他必成全。
他就必成全。
有一天，
有一天，
这是将来时态啊。
呢个将来时，
你看英文，他将要，他必要，他一定要，
他一定要。
但是是在将来，
但系喺将来。
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你要默默地依靠耶和华，要耐心地等候他。
你要默然地依靠耶和华，耐性地等候他。
所以信仰永远是用信心的眼光来看问题。
所以我们信仰永远都是以信心的眼光来看问题。
信仰永远是用看不见的信心相信神的公义。
我们信仰往往都是以看不到的信心来相信神的公义。
最后这一个，你要敬畏神，即使再难，遇到再多不公义的事情，你不要以恶报恶。
最后我哋要敬畏神。你最遇到好多唔公平嘅事，好难嘅事，但我哋唔好以恶报恶。
你不要看到那一些恶人不守规则、不敬畏神，他就用那些恶、这一些恶魔诡计啊，用这些诡计还成就了事情。所以不要总看到他恶魔成就。
所以你哋唔好净系睇到佢恶谋成就，见到佢行呢啲唔好嘅事情，就成全咗
佢。你要止住愤怒，不要心怀不平啊！因为心怀不平的时候，很可能你会作恶的。
因为心怀不平嘅时候，你好可能会作恶。
因为上帝说作恶，不管你是委屈以后作恶，还是你没有委屈作恶，不管什么，你作恶的必被铲除的。
因为上帝讲，唔好理你系点样去作恶，系但系你都话必被剪除，作恶嘅必被剪除。
就当我们遇到在人生中啊，遇到一些很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喺我哋人生中遇到一啲好唔公平嘅事情发生，
不是说你要很被动的、很糊涂的啊，像一个被宰的羔羊，你要用神的智慧。要用神给你的安静，你要智慧的来保护自己。
不是说 你要以神的智慧来保护自己，
但是
安静地。
但是倘若神定义要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倘若神会让这些事情发生，
你千万不要以恶报恶。
你千万不要以恶报恶。
你可以做说明，
你可以做说明，
你可以说你的观念，
你可以讲你的观念，
你可以为自己辩解，
你可以为你的辩解。
这个我保罗都为自己申辩过，
保罗都为自己申辩。
但是你不要用同样的方式，以恶的方式，以不合适的方式，以错误的方式来报复，这是不对的。
但你不要以同样的方式，以恶的方式来报复。
神从来没有说善人，
神从来没有讲过
不能说话，
善人不可以讲话。
从神来没有说善人不能辩解，
从来都没讲过善人不可以辩
解。神只是说你要离弃愤怒，不要以恶报恶。
神说你要离弃愤怒，不要以恶报恶。
甚至说不能，没有说你完全不能愤怒，
不是说你不可以愤怒，
是你要适可而止，要止住愤怒，
要止住愤怒。
结果你的愤怒不止住的时候，是会作恶的。
因为你的愤怒不止住的，你会作恶。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这就是神的儿女啊，
这个就是
面对这个世上不公的一个基本态度。
不公的基本态度，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
相信神的公义。
相信神的公义。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
要忍耐等候。
第二个，忍耐等候。
第三个什么？
第三个，
在等待的过程中，
在等待过程中，
要凭着耶和华行善，
要听耶和华话，要行善，
还要继续做公义的事情，
仍然要做公义的事情，
不能报恶，
不可以报恶，不可以行恶。
最后是一个见证，
最后一个见证。
十年前，在 Little Rock 的时候，在 Little Rock 小石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没有自己的教堂，是借用每一个美国教会的一个 chapel， 星期天做礼拜。
以前是借住美国教会一个 chapel 来做教会。收礼拜，
那个 chapel 它只能星期天给我们做礼拜用，平时是不能用的。
那个 chapel 只是礼拜一给我们做礼拜，平时不可以用。
所以大部分聚会都是在家里进行的。
所以大部分的聚会都在家里进行。
那时候那边的房子很便宜，我买了一个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是经常开放的。
以前我们那时的房的屋是很便宜，经常都开放。
所以呢，这一个，所以有一个星期天的晚上，
一个礼拜一个晚上，
有这教会不大，那天来了好多的慕道友，这一个弟兄姊妹，
很多慕道友，
有个非常美好的聚会，
有个非常美好的聚会，
非常喜乐，
非常之喜乐。
虽然每一次聚完会以后，我们都要花一个多小时来清扫打理，是很费劲的。
虽然每一次聚会之后，我都要花一个钟头去清洁，
但是非常喜乐，
但非常之喜乐，
但是呢，这个第二天，
第二天
有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了。
第二有一件非常之不公平。
第二天星期一，我星期一牧师，我星期一是休息的。
我礼拜一是休息的。
我星期一早上一起来一看，哎呦，我们家这个前面那个这个我的车门被打开，窗户被打开，我看不好啊。
他礼拜一早见到个车个门打开，个窗户打开。
后来一看， 我就果然，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就喜欢把我的钱包放在我的车里面。
以前系要中意将个钱包放喺个车入边。
所以车里的东西，车里没什么值钱东西，对吧？
车入边冇乜嘢。
但是钱包丢了。
但个钱包唔见咗。
钱包丢了，钱不多。
钱包。
但是里面什么信用卡啦。
但入边个信用卡。
啊，信用卡啦，什么 driver license 啊，这驾照啊，都在里面。哎呦，我真的看到。
都喺入边。
但是这气得我。
当时，
哎呀，我当时就跟神祷告啊！我祷告一句，我就祷告不下去了。
我闹到一句祷告都。
我说我昨天的晚上还开放家庭，白天讲到晚上开放家庭，把我累得半死。
我寻日咧仲白天讲到晚黑开放我屋企，累攰到趴喺度。
这个你不奖赏我也就算了。
你唔奖赏我都算啦。
怎么这么过了十个小时以后，我的车还东，我家里的车也被偷，车也被撬了，这个东西这个钱包也被偷了，怎么搞的呢？
点样十个钟之后咧，我见到连我个车入边嘅嘢都俾人偷咗。
哎呀，我这个那一连几天，我一直就心里面又很真的也埋怨神。
所以連續幾日，我心入邊好埋怨神。
你埋怨歸埋怨，你事情還在做啦，對吧？
埋怨歸埋怨，但係事情
還在去一個個這個叫信用卡去掛失。
所以用信用卡。
然後呢，這個什麼叫什麼？這個叫駕照，還要重新去補辦駕照。
駕駛執照仲要重新去補辦。
這個心裡非常的 frustrated 啊。
心入邊。
但兩個星期以後的一天。
兩個禮拜之後一日。
這個我就那一天。我去白天去一个给一个博士生啊，一个读博士生给他传福音啊。
我白天去同一个博士生传福音。
买到水果，背着西瓜去了啊。
买咗水果，拎埋西瓜去嘅。
然后呢，搞了两个小时，跟他谈得口干舌燥。
讲了两个钟，口都干埋。
然后他很怜悯，最后很带着一个很同情的眼光跟我说。
佢最后带一个好同情嘅眼光跟我。
哎呀，张牧师，你辛苦了。
张牧师，你辛苦了。
啊，那但是我还是不能信。
但系我仲系唔可以信。
搞得我又是很气馁那天。
搞得我又好嬲。
我回到家里面很气馁。
翻到屋企就好气馁。
但那一天。
但系嗰日咧。
当我打开邮箱的时候。
当我打开邮箱嘅时候。
我收到这个包裹，
我收到呢个包裹，
所以我保存了十年之久。
我保存咗十年之久。
搬家都搬两次，还没有丢掉。
搬屋都搬咗两次。
这是上帝永远对我的鼓励和提醒。
上帝永远嘅鼓励。
上边
呢？
有我的这个包，不是上面啊，这个口，这里面有我的钱包。
入边有我银包。
当然已经没有用了。
当然已经没用了。
这里面已经这个信用卡已经挂失了。
信用卡已经挂失了。
这个我的 driver license 已经办了新的。
个驾驶执照也都办了。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小信发。
入边有一个小个。
这里面信发啊，这个东西。
有一张纸喺度。
下面有一段话。
下边有一段话。
就是诗篇第三十七篇。
就系诗篇三十七篇。
看到没有？
睇到冇？
你要叫什么？那个是他第，你看。第三十七章啊，第四节，第四节。
三十七章第四节。
你要以耶和华为乐。
你要以耶和华为乐。
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佢就将心入边所求嘅赐。
他提醒我，这是诗篇三十七篇。
佢提醒我系诗篇三十七篇。
当然没有必要说第一节了，不要为心恶作恶的心怀不平。
唔使讲第一节。
没有必要这样说。
冇必要要讲为作恶嘅心怀不平。
用这样的信发的人。
用咁样嘅信纸，
绝对是上帝的儿女，
绝对系上帝嘅儿女。
他都没有写他的地址，
佢冇写佢地址。
他说了一段话，
佢讲一段话。
上面当然是这个美国人呢，他用英文写的。
佢英文写。
那这个大概意思就是说，
大概意思。
我捡到这个钱包的时候呢，里面钱包里面没有钱，
入边冇钱。
但是我看到里面有这个驾照啊，有 credit card 啦。
我见到有驾照，有 credit card。
他说我想可能对你还是有用。
可能对你仲系有用，
所以按照这个驾照的地址就寄给你。
所以按照呢个地址寄翻俾你。
所以我收到这个，我就非常的感谢感恩啊。
收到呢个我非常之感恩。
虽然钱包已经没有用了，
虽然钱包冇用啦，
但是上帝永远提醒我。
但系上帝永远都提醒我。
上帝的公义。
上帝嘅公义。
永远在的。
永远喺度。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唔好为作恶嘅心怀不平。
再次告诉我们。
再一次讲我听。
我们要读诗篇三十七篇。
我要读诗篇三十七篇。
你会得安慰。
你会得安慰。
而且在我们觉得委屈的时候。
当我哋觉得委屈嘅时候。
仍然要依靠 耶和华行善，
仍然要依靠耶和华行善。
感谢神，
感谢神，
感谢神。这个下一次的掌声会更热烈，
下次的掌声会更热烈。哇，
啊，不要误会了，不要说，不是说你们的掌声不热烈啊。我的意思是说，关于公平的，我还有更美的见证。
关于公平的，仲有
还有更大的见证
啊！当然，
那个需要那个见证需要更长的时间。
嗰个见证要
今天没有时间，讲一个简单一点的。
咁样讲一个比较简单。
牧师经历了很多事情的
啊，今日好多事情，
所以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好，我们来唱回应诗歌，谢谢啊，谢谢弟兄姊妹啊，谢谢你啊。我们一起来起立唱回应诗歌，神永远坐着为王。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头在你的面下，让我回转一夜的眼流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风随翻腾，我坚定仰望你，我坐着为王，天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和复活的生命，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你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风随传腾，我回转仰望你，我坐着为王，只听我呼求，使我有一复兴有复活的神。好，我们就唱一段啊。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连世天君赞美主名，赞美 Amen.